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我们要继续听职场宣教士朱老师的幸福学。今天的主题非常的适合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听，内容是职场发展的四个阶段。不管你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透过朱老师的讲解，再次的重整厘清职涯对你的人生发展。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很高兴又来到我们幸福学30堂课。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11堂课，职涯发展的四个阶段。在上课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又在空中可以相聚在一起。我们奉你的名一起的时候，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点一起来学习这个幸福学，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赐智慧给孩子，能够透过孩子的口分享你想要让在各地听到这样一个讯息的弟兄姐妹。感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还记得上一课跟大家介绍了四个圆圈圈来展现个人的独特贡献，然后呢最好是让好工作来找上你。好，那我们在下课前也给了大家一个课后的作业，希望你能够参考这四个圆圈圈，就是包含了你的热情、你的才能、你的良知跟你的一个未来想要在这个职场上想要去找到的这个企业的需求。那这四个如果你能够分别的去思考，然后能够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把自己的那个交集找出来，那就是你的一个可以去展现的独特贡献。那也就可以写出一个有别于以往，我们都是在用我们的自己的履历自传来找工作，你可以有一个你自己很独特的贡献宣言，在这个你的履历自传之前，你能够把这样一个独特的贡献宣言能够告诉你要去求职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相信从这个贡献宣言里面就可以更容易的去让你们能够彼此能够觉得这是一个对的，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对的工作，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对的人才。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找一个身边的重要他人来分享一下，因为我相信当你跟他分享的时候，你又可以从他这边对你能够有一些回馈。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职涯发展。在很多的这个职涯规划的书里面啊，大概都会提到职涯发展的阶段哦。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职涯发展的阶段图呢，它其实融合了许多职涯发展的理论的阶段去形成的。然而呢，不管是哪一种理论，它所提到的职涯发展阶段啊，原则上大概就可以把每一个人的职涯发展大致分成四个阶段。那我想我接下来就来跟大家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跟大家说明的时候呢，我也邀请您可以来回顾一下你自己在这个不同的阶段里面你自己曾经走过的历程。好，首先呢，阶段一，好，它叫做确定期。那从我们出生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开始去探索然后学习， 所以不管您在您的家乡，你所出生的地方，你念到什么样的学历，好，那终究有一天你会从学校毕业，然后进入到成人的世界。当你从学校毕业的那个时间点，好，这个阶段呢就算是结束了。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从一个懵懵懂懂，对这个世界，对自己完全的无知，透过自己的一个或者是你身边的主要照顾者，帮助你去一点一点的探索，去了解自己。那这件事情呢，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是要刻意的去做哈，否则呢，可能我们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逐渐的长大。那可是不代表说你对你自己的了解认识就增加了。好，有时候我们就在那个还是在一个无知当中，然后常常就是做错，然后对自己也不够了解，然后就不断的错又还是错，那直到我们后来可能就放弃再去更多的探索跟了解，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蛮鼓励大家，你要刻意的，好，你要刻意的，要有觉察的去帮助自己探索自己了解自己，否则你有可能呢就会延后了你自己的一个职涯的发展。好，你可能在第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停留很长，像现在很多的学生呢，他害怕进入到一个成人的世界，因为他觉得一旦他毕业就是失业的开始，所以有很多的学生呢他就延后毕业。其实对于延后毕业这件事情，我并不会反对，就如果说你自己真的觉得说，哇，你在这个学习的这一段呢，你还有很多的东西你还不够懂，然后你也不急着赶快步入到这个社会，你利用在学校的时间呢，因为在学校里面它有比较多比较充分的资源，而且呢在学校它的一个成本费用比较便宜齁。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很明确的目标，你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年多花两年，你要在学校里面去探索学习，这个我是不反对的。像我对我自己的孩子，我也很鼓励他，比如说他想要去国外交换学生，他想要对于说不同的这个领域齁，比如说跨不同的科系，他想要多一点的去学习，这是我非常鼓励的。因为我们觉得说并没有要逼着你赶快这个出社会，你赶快去赚钱。好，我想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家长父母亲还是愿意多给他这样的一个资源跟时间。所以如果当你的家庭里面你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说你要赶快的出去赚钱的话，那我觉得在确定起你多花一点时间去探索学习是很好的，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是在混时间，只是因为你害怕，你觉得对于出了社会之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如果是这样的恐惧，我反而更鼓励你要赶快的去利用这个有限的时间，赶快去锁定目标，看你想要学什么，去探索自己。那以我自己为例呢，其实我也经历过一段这个碰壁期，也是真的是自己对自己不够了解。那也有可能那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就没有把那个目标放在我要去探索了解我自己，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可能是在游玩啦，在交朋友啦。所以我在中学到大学的那个阶段里面，我虽然后来选择了去念理工科，因为在台湾呢，这个我们说所谓的科技岛，然后那时候是半导体这个产业蓬勃的发展，所以几乎男生呢都一窝蜂的哈，就父母亲就会要你去念理工，因为这样才有出息，然后出来的时候才会有很多的机会。所以我就跟着大家一窝蜂就去念了，去走的这一个领域，因为分数可以到。可是没有想到呢，我前面虽然是在有点在玩在混，所以后来很努力的念的时候发现，自己是没有兴趣的。所以自己没有兴趣，这不是自己要的，念得很辛苦，我的成绩还是不好，你知道吗？那所以如果你能够早一点去探索了解自己，也许你就不用走这个冤枉路了哈。那我后来呢，比较知道自己想要的，相对于那些机器设备，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对人，所以后来我差大进入到大学另外一个学校， 进去念这个商管的时候呢，我就比较找到我自己的方向，所以甚至后来我又再去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就是锁定了自己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跟方向，我就是先走企管，然后走人力资源管理。所以如果能够把握学校里面的资源，现在学校从中学开始，我知道就有设一些生涯辅导的课程啊、讲座啦，那学校里面都有那个学生的辅导室哦，里面就有专业的辅导老师，那他们也会引进一些可以帮忙探索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相关的特质啦、兴趣啦、能力啦，一些评量的工具，好，那可以帮助你很快速的透过你自己的一个自我评量，就可以找到你自己有兴趣的方向跟领域，好，所以在阶段一我非常鼓励你要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锁定自己，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探索跟学习。好，那当你学校毕业进入到职场，踏入到社会当中的时候呢，那你就开始工作，你工作工作工作，一直到大概差不多三四十岁中年的时候，这个阶段呢就叫做建立期。这个建立期呢，这个阶段包含了就是你可能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形态，你可能会跨入不同的产业类型，好，那直到你决定选择了一个你打算深入的发展方向，好，那我想华人我们在小时候念书呢，应该都有念到这个《论语》，好，那孔子呢，子曰三十怎么样而立，对不对？三十而立，他在讲的就是这个阶段的目标，也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三十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职涯的发展上面呢，要去找到去确立一个发展的方向跟目标。那并不是每一个人哦，在学校毕业前你就知道自己要投入到哪一个工作、哪一个产业里面。那就我所知道，因为我之前在台湾的人力银行工作，我大概知道可能四个只有一个大概 25% 左右他会是做他自己当初所念的科系方向，就是学以致用。那另外三个呢，基本上投入的可能都不是他原本学习念的那个科系领域，好，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比例非常的大，就是学非所用这件事情。那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念的东西跟你的工作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性，那你是不是就变成说你毕业之后你并不知道你要从事什么。所以蛮多毕业生他毕业了之后呢，他是在继续在探索、在尝试，然后去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一个工作领域方向。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还蛮正常、蛮普遍的事情哦。但是我蛮建议大家，你最好在30岁之前，30岁之前呢，你要找到一个自己要去深耕的领域方向。因为有一句话大家一定听过，叫做滚石不生胎。当你不断的在尝试、在换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在那个领域里面，你并没有能够真正的去累积出你的专业的经验，那有可能你每一次都在一个新的开始当中。30岁之前你做这件事情人家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可是如果你30岁之后你还在这样子的探索的话，那坦白说是真的比较晚了，那你就会比较辛苦。所以我们曾经提过，不管你今天是三个圆圈圈或四个圆圈圈，重要的就是在这三个四个里面找到你自己的我想要，就是工作热情跟我能够。好，我能够里面呢包含了你天赋的才能，或者是你后天你锁定你有兴趣的去学习。当你在这两个圆圈圈的那个交集，大概就是你在30岁之后你可以好好的去冲刺的那个领域。好，所以在这两个中间你能够找到交集的话，你就可以锁定这个方向呢，更多的在这里面累积你的专业、你的经验跟能力。好，这是第二个阶段。那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阶段，阶段三呢叫做中年转变期。这个阶段呢大概就从我们的中年一直到我们的退休，所以有点像是我们走入了人生的下半场哦。人生的下半场呢就不像前面哦，前面的两个阶段大致上大家都差不多，就是念书，然后呢进入到职场开始去探索，大致上大家找到了一个方向就可以开始逐步的往上提升。可是到了中年转变的时候，你知道这边可能会出现三岔路， 哪样的三叉路呢？就是有些人呢，他继续的往上走，继续成长，有一些人呢，就停滞在他原来的那个路上面。好，那有一群人呢，他可能会中断退出这个他原本的这个工作职涯的发展。所以在前面的两阶段，我说大家的那个发展的线型都差不多，可是呢，当我们从完全未知逐渐的探索到找到方向，那接下来进入到阶段三呢，其实有点像我们常常过去在讲说生理心理上的中年危机啊。我们在讲那个中年危机，其实跟中年转变期的这个时间点或许是重叠的。好，所以在每个人的职涯发展上，因为过去的稳定的年代，你可能找到一个不错的这个民营企业，私人的这个公司，或者是你参加国考，公家机关的考试，你进入到这个公营国营的事业，那以前呢，通常都可以一做就做到退休。但今天呢，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世代的变化环境非常的快速哦，以至于我们在我们所在的那个时候的组织那个企业里面呢，很可能对于我们的职涯不见得它会给我们有保障，就是它并不保证你一定可以做到退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的职涯发展呢，就会跟我们当下我们的一个状况，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这个意愿，有相当大的一个关联性。如果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碰到我们的组织发展有一些不错的机会，而我们也能够正好符合它的条件，然后把握住这个机会啊，那这样子的人呢，就可以继续的往上成长，他可能可以站到一个很不错的位置上面。可是如果当这个组织呢，因为他面对外部的环境变化，面对这个非常激烈的国内外的竞争，那他也有可能发生大好或大坏啊，那有可能他回过头他要去，比如说像这几年正好我们全世界都面临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你知道很多本来很赚钱的企业组织呢，他突然间这个营收就中断了，因为他靠的是国外的客人，国外的旅客，比如说像观光产业，像那些五星级的饭店酒店，他们突然间就没有国外的旅客了，那营收突然就没有了，这时候这个组织这些饭店这些酒店它要继续的生存下去怎么办？那它当然就只能节缩它的这个成本嘛，所以它就会往内看，看一下它的组织里面哪些人是不适合能够继续往下走的，它可能就会想要删减成本，而且根据过往的经验呢，通常就会从所谓的中高龄中高龄就会是首先他们动手的这个对象，因此呢，我们就有可能呢，就碰到了我们的这个职涯的发展就中断了。好，那有可能是你自己主动觉得这个产业、这个公司、这个组织没有未来性，你要离开，或者是你被动的，你被迫无奈的要求被资遣。好，那这时候呢，每个人的历程就可能会出现很显著的不同差异哦。那大致上，我把它分成三个族群。第一个族群呢，就是这个应该是最多的，大部分的人可能他可以维持在这个组织里面呢，他也没办法再往上，那他也没有跌下去，他就是维持不变，一直到他退休离开这个职场。那有小部分的人呢，其实他在阶段二的末期啊，他就开始在因应他未来一定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中年的危机，所以他开始在培养他自己的第二专长，那也在为他的人生下半场开始在布局。所以当他的职涯发展呢进入到第三阶段之后呢，他除了可以继续在原有的这个专长上呢看看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发展外，如果他的原来的这个专长呢他真的碰到瓶颈了，他也没有办法继续往上发展的时候呢，他就可以透过他培养的这个第二专长呢去衔接他原来这个比较被限制住比较停滞平缓的原来的专长，来达到他的人生下半场还有第二波可能的高峰。所以我蛮鼓励也提醒大家的，因为如果可以的话呢，你真的要去试着去发展你的第二甚至第三专长，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多元，或者我们讲说拍型人，拍呢那个是不是有两只脚，所以你不要让你只有一只脚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夯的名称叫做斜杠，对不对？好，斜杠不是要你去做那些只是为了好玩哈，那些休闲娱乐的斜杠，是真的让你当你的第一个杠，第一只脚站不住的时候，你还有第二只脚，你还有第三只脚。好，毕竟现在未来的外部环境变化，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越来越不可控制，那我们常常就听到说啊，什么工作啦可能会被 AI 给取代，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说 AI 的发展的速度，我们唯有能够掌控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更加的去提前拓展我们自己的能力范畴，好，不被取代。好，因为听说 AI 呢，它的发展比较是纵向的，也就是说你很难说在单一领域里面比 AI 厉害，可是 AI 只要跨领域，它就必须要再经过一段时间去累积它的 database。 好，所以你越是能够跨领域的整合， AI 要取代你就越不容易。好，那族群三呢，就是进入到阶段三之后呢，他就自愿或被迫的离开他原来的职场。那最糟的是呢，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再透过自己的力量再回到重回职场。有可能他从此就待在家里，或者是你看到现在在那个很多的城市哦，那种发展很繁荣的城市，你还是会看到那些街上有一些游民，好，他们呢没有再进入到这个工作里面，他们宁愿透过这种社会救济的方式能够让他们继续的维持他们的生计，但是他们已经就没有办法再回到这个职场的这个发展里面。那此外呢，因着医疗水准的发达，人的这个健康跟寿命都提升了，也就是说平均来讲哈，生病跟死亡的年纪啊都往后延了，所以全世界现在都面临一个叫做人口老化的现象。这个平均来讲呢，它的这个期间呢也比过往的年代拉得更长了。好，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重新思考一下，我大概要工作到什么时候，我要工作到几岁呢？还是跟大家过去一样说，诶，法定的限制年龄到了，比如说以前是60岁，接下来可能会到65岁，是不是那个时间到了我就退休了呢？还是我就干脆没有所谓的退休，我就做到我不能做为止？好，当然我想对基督徒来讲，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应该不再只是养家活口，所以当我们的寿命延长的时候，我们的职涯的后半段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对你的呼召，对我们的愿景天命又是什么呢？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提到的第三个圆圈圈，我应该，我应当，好，或者是我们的道德良知，好，跟这个密切相关。好，所以到第四个阶段呢，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衰退期。好，一旦你呢退休了，好，最后呢就是到死亡为止。好，那以前呢这个阶段大概没有人去谈了，因为差不多有些人还没有退休就死亡了，或者是退休没多久就死亡了，所以这个阶段呢你也不太需要去做什么规划。可是事实上现在我们呢，如果选择真正要进入到退休的阶段，我们的职涯并不是就结束了。刚刚有讲过，因为这个医疗的水准环境的发达，所以我们可能还要活几十年呢。那因此当如果我们没有了工作，可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仍然在持续的时候，你想象一下，没有工作代表什么？没有工作呢，代表从那天开始，你好像没有了名片，也就是你没有头衔了，你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内容了。你虽然不需要固定的上班的时间，那你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嘞。你想象一下，好像你已经自己不再被别人需要，不再被工作公司需要。这个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接下来的生活啊，跟你的生命啊，需要有一个新的定义。好，你必须重新去定义跟规划。好，如果你的财务啊，因为你可能有退休金，你有累积了一些你的存款，好，你的投资，如果你的财务可以像人家说的自由，财务自由，哇，最近我的朋友，我身边我听到好多人说啊，我已经财务自由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接下来不需要再为五斗米折腰，他不需要每天再去担心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你退休之后的生活，你可以不需要再去担忧这些事情的话，那就好好的去过上帝要你 还有你自己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你可以去学一些你一直想学但是没有时间去学的技能，你可以去尝试做你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你当然可以去全世界到一些国家你没去过的地方去旅行，你也可以去实现你儿时的梦想，你想要当志工，你想要去传福音，你想要去荣神益人。那当然这些你所有你想要的东西都建构在一个基本的条件，叫做你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说人可以有很多的灵，那些灵代表你很想要在你的职涯里面从刚刚的阶段一到最后第四个阶段你想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身体健康这个一的话那就是零啊。好，所以不要忘记在阶段四里面一个很重要，甚至你要提前到阶段三阶段二，也就是现在你听到我在跟你分享这个课程的时候，就请你记得你要如何去让你的身体维持健康，延缓你在生理上一定会走向老化，因为生老病死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的。好，我们都会经历它，但是呢你如何去有计划性的去延缓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可以去定出我们的目标，展开我们的计划去执行的。那最后呢不要忘记在我们前面曾经让大家看过那个哈佛大学的研究，你如果想要幸福的话，你身边你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些高品质的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你身边重要的他人，不要忘记这才是幸福最重要的关键。好，那今天呢一样要给大家一个课后的作业，回顾一下你过去已经走过的职涯发展的阶段，你也许现在在阶段一你还是学生，或者你已经毕业了，你进入到工作职场，可是你还在探索当中。好，我祝福你赶快找到一个你确定你要去发展的这个方向目标。那你有一天你会走到阶段三，好，你开始呢面临到三叉路。好，那我真的是期待你能够继续的往上发展你的第二专长第三专长，当一个斜杠人生。那当然你是一个基督徒，更重要的是你要荣神益人，你要去实现上帝对你的呼召。好，所以不管你现在的落点在哪里，好不好去思考一下你如何让你的这个阶段可以走得更顺更好。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巴不得刚刚的这一堂课能够成为所有听到这堂课的弟兄姐妹的祝福，因为我们的人的一生三大重要的任务，有我们的这个友情，有我们的亲密关系，那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要花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涯上面。虽然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退休，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老去，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真的希望你给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职涯的发展里面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是白费了地图，我们浪费了我们的时间，你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散发出你的馨香之气。我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钟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不知道您现在是处在职涯发展的哪个阶段？朱老师强调，人际关系、身体的健康和财务的管理是我们要关注的方向。但愿我们的工作、事业、侍奉都能荣神益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We'll be right back.